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N 做什么。这个节目会分享我的工作及生活，以及专案管理的点点滴滴。今天呢，又要跟大家来聊聊敏捷的话题。敏捷式开发已经是很多专案经理要面临的课题哦。所以除了你自己上网看书啊，或参与课程之外，其实敏捷圈也有非常活跃的社群。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 John， 然后请 John 来跟大家分享跟聊聊这几年传教跟经营敏捷社群的心得。那我们先请 John 跟大家打个招呼，也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酱鱼。那就是大家会叫我酱油齁，那因为也有一点年纪了。我一开始我是做游戏，很早很早以前做游戏的。那后来当然那一阵子游戏产业 ,2008 年游戏产业不是很好齁，我就转行去学写代码。那后来就是有去那个一家做地图的公司齁，那主要负责的部分还是做政府专案的部分。那当年我最高可以一个人身上背大概2000万的新台币的这个政府专案的案子。
产值很高。
对，像我接过的案子很多啦，就是你们非常诟病的，比方说观光局的案子啊，然后什么消防局的案子啊，很多很多，就是做的不是很好的，都有碰过。那就是因为那阵子就是接了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政府案子，那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些案子的这个管理不是那么好，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好更好更快的方法可以让这些案子可以怎么说如期如职的结案嘛，就是大家都如预算。对，那我就想说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方法。那我记得那一阵子就是好像也是微软齁，那一阵子微软好像推出了 Visual Studio 不知道2008吧，不是 ,2010, 齁，那时候就是微软它有在推广所谓的就是它 Visual Studio 的一个管理方式齁，就是上面有一个好像是Project 的下一代，就是它有一个管理的软体。那这个软体，那它就在台湾就是开 Tech Day 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这个会议上碰到了 Rudy 老师，大家人称国父的 Rudy 老师很有名，他有出过一本书，应该是讲看板的，
不止好几本哦。
对，那 Rudy 老师他专长是在看板这个项目，当然他也讲别的东西齁，但是我觉得 Rudy 老师更棒的一件事情是你回答他的问题齁，不用真的回答，你只要举手就好，他会给你礼物。
对
对对对，
会发光碟。
对对，这个
现在光碟可能没什么用，敢不止碟。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一阵子就是也是微软起的头，然后我就从这边发现了这个敏捷，或是讲那时候应该讲 Scrum 这个专案管理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是专案管理的方法。那可是微软的 Tech Day 它是一年一会啊，它又不是天天开会，当然那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微软的相关其他的算社群吧，它或是一些配合的公司，它会像那个哪一家反正他会去开一些也是类似论坛的大会，那但是也不是每个月开啊，不像我们台北社群可以每个月开。对，那后来我就那时候脸书我那时候也有在脸书上啊，那我就是不小心有一天脸书他演算法相当厉害，就推荐了一个社群给我，那时候那个社群叫做 Scrum Community Taiwan，这个社群还现在还在，你可以上网搜寻 Scrum Community，那你就会找到 In Taiwan 这个脸书的应该算社团吧，那这个社团它 那时候大卫科就每个月、就会举办一场社群活动，那是在趋势，重点是不用钱，哈哈哈哈，那重点是不用钱，但也就让我们这种小白就是有机会，就是可以去体验它。那所以那一阵子算是社群，不只是敏捷社群哦，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社群刚萌芽的一段黄金的时期这样子。当然我要先讲齁，我们现在台北社群是会有收费的齁，收费的原因是因为
场地要钱。
对，就是有一些资源要出嘛齁、那迫不得已我们就必须要收一点点的费用来支应这个相关的支出。齁、大概就这样子了吧。
其实我找 John 其实是因为我想是现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敏捷的社群。当然我觉得除了敏捷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开发方式，像滴滴滴啦或微服务啦，甚至更多的也都有。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启发，可能都是回到当初你在谈这一块，就是大家在这个脸书上啊，然后实体跟虚拟的整合嘛，有人愿意去分享。那我觉得敏捷应该都是一个蛮主要的一块。那敏捷也现在有很多社群，我知道 John 有特别算是在这一块蛮熟的，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现在到底台湾有哪些，就你所知有哪些社群呢？
好，那光是跟我们就是台北社群有直接相关的，就是叫兄弟姐妹社群齁，就有相当多，这个我讲快一点齁，那到时候 KC 就直接把这个资料如果要分享你就直接分享。那跟我们台北社群有相关的就是我们有台北台北社群 Asia.Taipei， 那也有 Asia Tour 新竹他没有特别开社团，他就是 Asia Tour 新竹。那也有 Asia.台中 Asia.高雄，那Asia.台中跟 Asia.高雄他都有粉专。那另外呢也有这个 Asia Community in 内湖齁，那还有一个女性专属的社群是 Asia Girls 齁，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你听到这一集你可以自己上网搜自己加齁，那我在里面也算管理者齁，虽然说我是男生齁，因为那社群是台北社群去促成的齁。那另外其实最早的社群有 Scrum Community Taiwan in Taiwan 这个社群，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粉专叫做 Asia Community.TW 粉专。那当然同时间大概也是三四年前齁， Teddy 老师他那边也有一个社群叫什么叫
搞笑谈敏捷
搞笑谈敏搞笑软工吧，对，搞笑谈敏捷，对，的一个社群。那那时候就是我也常去参加。那但是 Teddy 老师最近就好像也没特别在弄那个社群了齁。更早以前还有所谓的 Asia Braille 齁，就是我记得那一场我觉得很特殊齁，就是那一场我们到士林的一个泰式的店，然后酒水喝到饱齁，然后但是不用交钱。好，但那个是一个也是做地图的大公司。
汤汤。
好，汤汤他赞助的。
汤汤也算是台湾就是推广敏捷蛮肯花钱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近几年他没有在不是。
我记得好像还在那个什么那个台北官邸也有办过一场。
对对对。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他大概就办过两三场。对。那实际上是这样子啊，那社群要能够持续的办活动办下去齁，它最重要的不是公司的赞助，最重要的是组织者的热心程度齁。所以我们社群 会之所以会一直可以到现在，是我们组织者的热心程度相当的足够，尤其是柯仁杰这一块。那当然我们也在征求，就是下一个年轻世代，如果年轻人愿意来接手这个社群，没问题，我们会把我们经验告诉你，那其实你经营社群就会相当轻松。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社群，其实我记得早期 Percy 老师那边，他后来就是开成了叫做，他就成立一个学会嘛，哈，
敏捷专家学会，
敏捷专家学会。那这个学会其实现在还在，我记得现在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应该换人了。那我们自己敏捷社群这边，我们自己成立的是台湾敏捷协会。好，他
这是在圆山那个地方。
不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搬场地啊，因为圆山那个场地其实他现在其实是在做 VR 的部分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敏捷协会，他已经是正式的社团法人了。
嗯，
然后他有在他现在的会址是在南港啊，在泰坦科技那边。
嗯嗯。
那我也做过一阵子的这个理事跟秘书长。好，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台湾敏捷协会的这个应该是粉专吧。好，你可以上去看一下。那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把法人社团法人登记完成之后，我们这个协会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跟各个单位去做拜访跟联系。好，所以像当时我们就去拜访最夯最夯，那时候最夯的阿斯特捷利康，
阿斯特
就是 AZ、
哦、
对，因为那时候所有国人都盯着那个
疫苗
60万剂、嗯、还是50万剂那个 AZ 从日本飞过来、
嗯、
好，所以那阵子我们就去拜访了 AZ， 然后也有很多的药厂也来跟我们做邀请嘛。那我们也拜访了像审计部啊，还有玉山银行等等的，那个都是我那时候做秘书长然后去促成的。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那就不多说了。那其他的不能说不大啦、哦、就是像台湾敏捷部落也蛮大的，但是那个是它其实就是长虹的一个分支机构嘛，
PMI，
对 PMI 那一块的。那我们台湾敏捷社群、哦、就是泛指就是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这几个社群，对，合并起来的一个粉专、哦、那这个粉专其实我们这四地的社群是这样子，我们在每一年的年末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四地都会办一天的研讨会、哦、那个名字就叫做 Agile Tour、哦
嗯、
那这个 Agile Tour 它是一个国际公认的组织，所以一个它是没有组织的组织啦，就是你去搜它会搜到一个 agiletour.org 的一个网址、
嗯嗯嗯、
那所有要办 Agile Tour 都要去上面做登记，那你就会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这个网站上面飘扬，有四个中华民国国旗。对对，那我们在两三年前吧，我们也办了第一届，2018年我们办了第一届的跟 IT 用合办那个 Agile Summit，
嗯
嗯，然后2019也办了一次 Agile Summit， 那接下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记得是没有办了，就停办。嗯，那今年会不会办，我认为应该会办、哦、我不确定，这要看 IT Home 那边的决定、
嗯、
那台北敏捷社群肯定会办今年的 Agile Tour 台北，那时间就落在12月3号、哦嗯、那
已经确定了，大家就可以把日子先记住。
对对对对对对，已经确定了12月3号。那如果就以往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门票基本上应该都会卖完了，呵呵、
嗯、
对，因为其实票也不多啊，因为都是社群的志工在做、哦嗯、所以我们没办法搞得特别大、
嗯、
一两百个差不多吧、哦、那收费也不贵啊，那这个 等我们后面再来聊，好不好？嗯，好，差不多这样子。
我其实就是有想问的题目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老实说，我在你刚刚讲那个黄金时期，就是柯仁杰在就是还在那个
去世
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工作的关系比较有机会去，那我其实后面其实慢慢就也比较没太多时间去。那当然我自己对这个敏捷的社群也有我自己的观察，但是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就你自己最近，就是你基本上都无一不语嘛，那你分享一下敏捷最近大家的状况啊，到这几年你觉得社群的发展啊，甚至敏捷推广状况，你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那个其实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台北敏捷社群这边齁，我现在是以台北敏捷社群的角度来做个分享齁。因为我们这个社群从没有社团到现在有社团大概也四五年以上了。
不止了啦。
不止，对不止啊。但我有参与也就四五年吧。我要把自己讲年轻一点。那其实观察到非常多的现象齁，那甚至是说从在我身边我也有看到很多就是来参与的，然后从本来是小菜鸟啊变成老鸟等等的。那我就讲几个小故事齁。那我有看过很多，就是他几乎每一个社群活动都来参与，在早期每个社群活动来参与。然后呢他也去，就是台北社群推荐的一些课程，我们也推荐了，那他也都去上了，都交钱去上了。那但是呢，比方说我可能隔了两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或甚至不小心碰到对方的时候，因为我会记得他在哪一场出现嘛，那我就会问，可能就稍微问了一下，就是说，那上一次这个比方这个讲者他介绍了一个比方说ORID 这个工具，ORID 这个工具非常好用，大家就是可以上网搜一下，那个ICA 台湾有在开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上他的 Level One 齁。对，那很多人来社群听了分享回去，或是他就是来上了课，交了钱上了课回去工作上。可是当我又再去问到的问就是跟他聊天不小心聊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交钱上课，他只是交钱来参加社群活动，他并没有对这些特别的上心，甚至说他没有拿回去练习。那一个听回去没有用的知识或是工具或是方法，没有用就是没有用。那老实讲，你真的有在听吗？这个真的是我们办社群活动办或是办课办这么久办这么多次，就是很多人来跟我 argue 说跟我不能说 argue 啊，就是跟我反馈一件事情，敏捷在我们公司是没有用的，在我们看板在我们公司是 useless。那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公司的事，也可能大部分问题是那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的问题。那当然我可以体谅他可能工作真的很辛苦，我可以体谅，但是谁工作不辛苦呢？所以我的建议是，新人如果来参加社群活动，回去还是要消化一下，去 study 一下，就像念研究所的时候或是念大学的时候，你都要读论文嘛，你都要尽量去旁征博引，去多学习一些东西，然后重点不是学习，重点是你要练习，练了之后你才有用。
但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想法，其实倒不是说我可以理解说很多人来学，就是当然就是遇到问题，比如说像你做一个专案，你就发现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八个 PM， 可是只有一个 P PG 就是你，然后你就可能就是永远都做不完，load也很重。
嗯，
所以你可能会有萌生一个想法说你想要改变。
嗯，
很多人我相信也是想要改变，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他会遇到问题，就是说我虽然想要改变，但是我找不到一个起始点。
嗯，
所以他甚至也不知道要去哪边求救，所以我就想才一开始说啊，那比如说我去上课，或者我去参加社群，
嗯，
但是即使是参加社群，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虽然参加社群，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嗯，
就比如说你说像 ORID 好的，其实我其实用过几次，没用过很多，但是我仍然会觉得说上那课是值得，但是你要真的要用到，可能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吧。比如说有人愿意让你用，
嗯，
但是有的客户就不会让你用，
这个
就解决不了啊。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开窍的问题。
嗯，
你我就是像那个张三丰，
嗯，
他那时候教那个谁，
张无忌。
张无忌的时候，
嗯，
对。那张无忌就天分高啊，
嗯，
一下就学起来，他就开窍了。
嗯，
可是问题是你必须要到那个环境里面，
嗯，
你才有机会开窍。好，那我现在不是说社群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起点哦，就是说你就是从这边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或是一步一步的改变，你就会真的改变，不是这样子的。
嗯，
而是你要到这个环境里面来，这个环境的浓度够高，你有机会就会被他们不小心开了窍。
嗯，
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之前理解的这些东西，
嗯，
有可能是错的，或者是有一部分是错的，
嗯，
那我可以修正过来。
嗯，
甚至是说你有可能会知道说他们理解的东西可能是错的。
嗯，
你可以提出你觉得有用的知识到社群里面分享给其他人。
但你想，这其实就是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因为我没这舞台嘛，
嗯，
我自己造舞台。
嗯，
那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想说，那我就自己造舞台。可是一般人，比如说我是一个程序员、码农、社畜，我基本上动不了。但是有的人他是老板等级的，
嗯，
或者是他是创业者，
嗯，
所以他可以自己做 decision。这种是建舞台的人。
嗯，
第二种人呢，他就是在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啊，你比如说你找的第一间公司可能就是泰坦，
嗯，
那你就是在那个环境吸这个敏捷的这个氧气，
嗯，
成长的，所以对你来说这就是很自然，所以你到了其他地方，怎么没有这种敏捷，这反而很奇怪。但是其实就有一些人，他本身有兴趣导，但他也不是创造舞台的，他也不在舞台上，那怎么办？
我这样说好了，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会跳到我本来后面想要
破你的梗吗？
也没破梗啊。我们其实就可以先来聊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这几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哈，我们社群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少。
嗯，
那也不是说社群就是年轻人不来，好，或甚至说我们没办法 touch 到。就是当然有可能是脸书的演算法变了，我们就先跳过去。但我观察到一件事情，有一些年轻人他不一定能够去大公司嘛，好，所以我观察到很多新创，就是应该说外国的公司，外国在台湾的公司，然后是新创公司类的，比方说区块链类似的那样子的公司，
那迭代都很快呢。
他们的就是他们聘进来这些年轻人，当我跟他们这些人就是不小心接触上了，我问他们说你懂不懂敏捷啊，甚至 Scrum 这件事情，那当我没有去教他们，我只是问一问他们公司怎么使用的，他们会回答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懂你说的事情是什么，但是我们平常就这样做。好，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直接到了一个敏捷浓度是特别高的地方，他们甚至他有可能天生就是有这样的基因，他不需要去特别的学习，比方说 看板怎么做，是惯框架长什么样，不需要，他不需要特别学习，因为他平常的生活周遭就是这样子。他的团队可能就是一个小团队，可能就是小于十个人的一个小团队，他可能就是配一个所谓的 PO， 甚至他们公司可能就配一个，每一个团队可能就配一个 Scrum Master， 然后他会发现，诶，其中有一个 Scrum Master 好像就是平常也没什么事做，一天到晚就是问问他，诶，今天过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啊，他这些年轻人他天生就在这个浓度里面，所以他不会到我们社群来，因为我们社群很多的时候是在告诉正在工作正在生活有 suffer 的这些人，不一定是年轻人，只要是对工作对生活有 suffer 的，我们这个社群讲的话题应该会对这些人有帮助，所以我们开一个这样的社群。那这些话题很多部分会讲看板 Scrum Agile 组织翻转，甚至讲一些新书，什么未来学引导等等的 Satire， 我们都有涉略啦。那所以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从哪里做起，无论是年轻人或是像我有一点年纪，我不要讲 KC， 就是我自己有一点年纪，无论是我可能刚从传统产业过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想要理解敏捷是什么，当然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去上课，更好的方法是你直接找一个有这样子的环境进去，跟他一起工作，跟他一起生活。那我想你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就会随着他们走。
我其实刚才这有点可能不是我们在原来要找的那话题，但我想问一个题目，我突然想到一个题目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受是说，其实敏捷社群这个题目是这样子，他其实这一群人，他们其实是在前进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敏捷一开社群大家在讲看板，可能在讲 Scrum， 大家那是很兴奋，但是随着这个将近十年过去，对这些在社群里头的人，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可是这些人这个社群的人他不可能永远停在 Scrum 看板的这种basic 的这种 foundation 的题目上嘛，他一定自己会有成长嘛，比如说练气功的会去练气功嘛，对不对，走萨提尔的模式的人，大家会想要找的点其实不一样，其实大家发展会慢慢不同。我记得 Agile Talk 有一年好像最后一场是91的在讲怎么做开发，那场爆满，我印象很深，但是你会慢慢发现说，其实我要讲的是说他有一个影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路线，所以当你过了十年之后，这个树已经长得，就是跟你原来十年前是完全不同了，
对，
就是我们也许或是就是我们年纪可能从二十几三十几变成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了，可是新进的那些新血进来，他们其实也不懂这个，所以但是你这个社团已经不再谈这种 foundation 的题目的时候，他也进不来，因为他想要听的是敏捷，可是你进来听到是在讲这个冰山理论，或是他在讲这些就是比较深入的话题，他其实很难切进去，他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最后又回去说，那我再去市面上找一找，那可能就会有人说啊，我这个有一个这个有证照的课程是 PNI 认证的敏捷课程啊，所以那这个他就很明确是敏捷啊，他就进去了。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
台北，我讲一下，不是说那个不好，
没问题。
我是说，
我们台北敏捷社群是这样子，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两年前就发现了。那我们其实有去调整我们的，就是每个月的分享活动，但是你要想哦，我们十二月不办，一到十一月，假设每个月都一场的话，那也就十一场。
是，
那我们又要符合就是一些老司机的胃口。又要去吸引这些不懂敏捷，或者是不要说不懂敏捷，吸引一些小白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调配上其实会有点难度了，所以我们 我们大概一两，甚至从你去今年看我们的讲题嘛，我们也没有特别深啊。好，我们就是讲大家都认为还可以听得懂的一些话题，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去介绍光框架了，哈。
是的，对
对
对
对、
嗯。
但是我们会尽量找一些，比方说啊、有些人，比方说他们公司使用光框架特别好的、我们会找他来分享、那有些他们对看板做的特别好的，请他来分享。但是我可能会请他们分享的是做这个东西他碰到什么障碍，他做的好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有没有什么快速的途径让大家可以去 follow、我会请他们来分享这一类的事情。像你这个提的太好，像我们4月10号不是3月10号就是过两天，我们的那个这个播出的时候应该
已经4月了、
已经4月了、太可惜了。我们3月10号就会有一场活动、就是他就是讲不只是专案、就是讲专案经理的部分，那就请到那个 Paul 嘛。那 Paul 他这个他们讲这一块，他们就是专门就是帮别的公司在做专案，只有专案经理这一块、没有去开发、
有，我那天好像看那个 GP 有在介绍、
所以他做的相当不错，他接触了非常多的案子，那也培养非常多就是有经验的专案经理、不是产品经理，是专案经理。但是我还是要回过头来去讲这件事情，就是就是所谓的入门，就是这个入门的这个定义是由谁来定义，这个很难说。因为其实我们组织者在挑题目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是挑我们组织者有兴趣的题目。
这是当然的，不然你就是
要不然
没有人会一直想来，就是说
要不然我办活动我就觉得哇好无聊、每次都讲这个。但是我不是说老司机们有兴趣，是我们有兴趣，我们会挑一些我们觉得有兴趣。诶，你为什么就是说你做名你导这个 Scrum、就是做 Scrum 框架做得特别好，我们会对它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挑出来。那像这一类的入门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啦。那但是我们社群我们当然也会去推荐一些讲师他的证照课程。好，那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社群会去推荐的话，是那个讲师他所推广的理念，不是那个课程好，是他所推广理念，或是那个讲师他能够讲出一些东西出来，我们才会去推荐那个课程。好，那重点是在这里。好，而不是说我们都不开入门级的。
我觉得倒不是这意思哦，其实我这题目越来越歪了，但才是我还是讲，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什么，这有点像是网红在带货这种概念。就是比如说这种敏捷的社群，他可能当然他可能是泛指这一类的社群，他可能凝聚了一群不管是老司机或是谁，他对敏捷都是有兴趣的。可是他你看他这种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 push 就是说我今天有个测试的课，比如台小美老师的课，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跟这个抽人到大家都要去上我就去上。那其实他就有一些带货的能力嘛，就是说你要推广一个理念，你透过这个社群你就可以去灌输一些有对这个社群有共鸣的人去学新的东西。但是他已经跟敏捷其实有点距离了。他就是说你在讲测试，虽然他的精神底蕴很像，但它毕竟不是敏捷。或者说你要去做这个这叫什么，比如说我在画画好了，或者做一些曼陀罗的思维等等，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这种想法。
当然我觉得你这个话题歪了齁，我简单的讲一下那个台小梅老师的课，他的测试是没错，但是他现在主要不是讲探索性测试，探索性测试的课还是有啦，但是他主要现在不是讲这一块，他讲的是model、模式，各种的问题模式，就是你去理解这些问题模式，你就可以去找到一些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难以发现的问题、难以发现的 bug、但是他就把这个模式他整理出来，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叫海盗派学院， 哦、但海报派学院也不是你要上就上得了。但是我们会推广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推荐原因是因为这个找到问题的这个模式，这个是根本嘛，就是第一性原理的意思嘛，就是你不能看到地鼠你就去打地鼠，你要想一下为什么地鼠会钻出来嘛。
嗯
哈、嗯、对吧。那相同的像刚刚那个你刚刚讲曼陀，我刚刚想到是序化的部分。
对，序化了。
序化的部分我并不强调大家要去学序化学到这么厉害、哦、做会议记录不用。但是我那一天有跟那个序化大师介石老师，我跟他在讨论一件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介石老师在画画旁边其实有一个在描述这个活动里面的这个讲师讲的内容，他对序画对画画的这个画师对他讲了某些东西，甚至递了一个小纸条给他，然后这个画师就把刚刚老师讲这个东西抽象出来并且具象出来画到纸上。我有跟介石老师谈这件事情，他们之后其实会应该会开出就是为我们这一类人不会画画的人开出一门课，什么课？怎么样把知识萃取成一句话一个字
一张图、
哦、然后具象到图上面。为什么还要再具就是应该是说你当你把知识可以萃取成一段话一个字的时候，这个已经蛮难的齁、哦、因为像得到 APP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哦、就是那个罗胖他可以把一堆东西讲得噢、哦、超精彩，然后让你可以瞬间学到很多东西。那但是为什么要再把它画到图上啊、哦、因为但这可以分成两块齁、哦、就是可以分成两门课、啊、一门课就是听然后萃取，另外一门课就是把这东西画到图片上、哦、就是画到纸上。为什么画到纸上？因为像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PM 嘛，
嗯
，PM 可以做什么事情 ？PM 就可以把客户讲的那一堆东西，
嗯，
好、哦、画到纸上，
嗯，
然后做成 PPT，
嗯，
给老板看，老板，这个就是客户想要的这个流程，好、哦，甚至他心里内心的那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你可以讲给你的老板听，嗯，用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
就是你有抽象化的能力，但是你抽象化，你又把它具象化，
对，
然后让别人
你先抽象
它的重点，
再具象，然后有些人他看到这个东西就一眼就了解你在讲什么，
嗯，
这就是你怎么样去表达的能力，
嗯，
因为这个，因为通常你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鸡同鸭讲，
嗯，
哈，除非你拿个录音笔，然后。再拿给老板听，老板说你给我听一个两小时的录音，
嗯，
你告诉我重点，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嗯，
一般来说你就是用列举的啊，列重点，
嗯，
啊，那列举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把客户的那一堆话就是抽象出来嘛，你要把它抽象成一层一层的，
是，
然后给老板看，但是老板看到的时候可能是文字，
嗯，
但如果你又有加强一层就是序化了那个介绍老师教的怎么画图，
嗯，
但不需要画很漂亮啊，你只需要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具象到纸上，让老板能够一眼看出客户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嗯，
他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也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海盗派他在做什么事情，他把很多的问题，哦，他用所谓的 model， 他有很多很多的 model，哦，这些 model 去对应到这些问题上，你就可以发现 bug 在哪里。
我其实觉得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还是收敛一下好了。
对对，收敛收敛。
但是其实我其实这个题目会反射到说我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的状况，就是说敏捷这个社群的这个发展，
嗯，
因为就是说它可能总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 让所有人知道说他开出来这些枝叶都是会回到这边来的、
嗯、
所以他走到这条路他就会比较知道说、欸哦、为什么你要开序化的这个分享、嗯、为什么是开这个这样子，这样大家才知道说、欸、我要踏进，比如说像刚才你要讲 PO 开一个跟专案经理有关的课、
嗯、
但是大面真的最近真的知道说、欸、发生什么事情嘛？他如果要学专案，我比如说我自己是 PM 嘛，那我可能自己那个时间点是对的，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PM 可能要跨入敏捷，他就会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因为敏捷社群已经他的已经 upgrade 上去了、
嗯、
就是他不会再有基础课了，他只好去找其他的来源、
嗯、
那可能就不一定是大家期望
的。我们社群还是有的、啊、还是有基础的、嗯、那我只能说是就是常来参加啦，你不能说都是挑着来参加嘛，那我也没办法。
嗯，
那如果你常来参加的时候跟所有人交流，其实你就可以学到基础。
其实最主要可能就是说认识这个社群对这个有兴趣的人。
对，你必须要在那个浓度里面去体验这件事情。
嗯嗯、
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教你嘛，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专业讲师然后去授课嘛。
嗯，是的。嗯、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后面还有三个故事，我要把它讲完吗？
我今天讲不完。
没办法，是不是？
对，可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我想我们可能今天时间有限，可能再聊一下，就是说，就是刚才 HR 你一直强调 HR 台北嘛，
嗯，
对，但是你可以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要做 HR 台北？这个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这个问题挺就是挺历史性的哦。刚其实，在介绍刚一堆敏捷社群的时候，其实就大概聊到了最早就是。Scrum Community in Taiwan 嘛，
嗯，
好、哦，那时候我们其实社群活动都一直办在就是趋势，那后来就是我们办了几次 Agile Tour， 就是每一年办一次嘛，所以办了两三次之后，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会，然后所以我们就另外开一个粉专叫做 Agile Community。点 TW， 那也去办了 Agile Summit、哦、办了两届，成功的凝聚了就是人气，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就一些我们组织者们就一起去成立了台湾敏捷协会，
嗯
嗯，是这样子。那可是 A成立完协会之后，其实回过头 Agile Community.tw 那个台湾敏捷社群这个粉专就变得有点奇怪，它明明叫台湾敏捷社群，可是上面贴的贴文、哦、甚至活动都是台北社群的活动、哦、那 Scrum Community 那边比较偏向就是讨论 Scrum 的事情、哦、对，那它那边不太算是一个就是社团、哦、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讨论区的意思、
嗯、
那所以我们台北社群这边在去年4月1号的时候、哦、愚人节的时候，其实在愚人节之前我们一些台北社群的志工跟柯仁杰啊还有陈国瑞啊，我们三个就在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把那个台北敏捷社群在脸书上面单独成立一个社团、啊、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在台湾敏捷社群那边不断的洗版嘛、啊、那别的地区的社群怎么办呢？
嗯，
然后其实我们维护那个粉专其实也很辛苦啊，因为那个粉专其实人数相当多、啊、也不知道大家胃口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在去年4月1号的时候成立一个Agile 点台北，就跟台中高雄一样，就另外成立一个就是做一个社团形式、嗯、叫 Agile 点台北的社团。
这跟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做法或改变呢、欸、比如说跟踪是年轻人啊，或者要去选举啊之类。
选举我们会请那个林玉成出嘛但是 是这样子的，就是Agile 点台北，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12月3号的 Agile Tour 台北。
嗯，
好、哦，这个我们已经在筹备了。那我们也希望整个台北敏捷社群，就是希望今年或明年能有一个世代交替啊，就是我们换一批年轻的啊，就是大约25到35岁的人来去经营，但最好是要有设计能力啊，要画图。我们这几个都是工程师啊，或是就是反正不是设计师啊，所以我们社群的图都跟就是一些设计者群的，甚至比 Angel 那边的都要来的丑一点。
嗯，
我们希望这一类的人才能够多一些啊，比方说设计的人才啊，甚至是说他对社群经营有一些想法的啊，然后甚至说像 KC 这样会录 podcast 的啊，然后甚至有些他会录抖音的啊，甚至 IG 啊等等的，我们都欢迎这样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志工团，只要你就是愿意直接发消息给我们，因为很多人是就是他碍于面子问题，他就说他没有直接来跟我们联络，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不确定。好，先讲哦，志工没有钱的，
这叫志工的嘛？
对，志工可能要掏钱哦，你还要掏钱来做一些事。
嗯，
对，那我们这个社群是这样子，就是今年可能还会做一些改变的地方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就有在改变了，像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logo 嘛，
嗯，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字型啊，嗯，就是我们有一个 Agile 台北的字型，英文字型。然后我们也做了 T-shirt 啊，然后甚至我们在五月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加开一场活动啊，五月之后啊，五月到十一月会加开社群活动。那这个社群活动就是以共读会的方式来，不是读书会哦，是共读会哦。怎么进行？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来参与看看。但是我们的座位是限量的，因为这种共读会人数不能多，就是大概30个人就很满了。那但是我们平常的社群活动就会是比方说看看状况啦，也许50个，也许100个。像我2017那一年我办的社群活动，因为那时候场地支持嘛，KC 应该有来参加过，大概100-200个，100多个吧，我记得
北投会馆那一次
啊，北投会馆那个不是我办的，我讲的是在松烟那
几，哦，对对，在松烟
松烟有好几个晚上嘛，好几个月的晚上，
嗯，对对对，
我们都是办100多个的，甚至还有一次在那个松山机场附近，哦，那一次也110几个，哦，然后我们也有在那个在三创办过，三创那一次创下最高纪录137，哦，就是整个把三创塞满137个，对，但没什么赚钱啊，因为都是场地啊吃吃喝喝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来参加社群活动，就是我想100-200块200-300块应该都还可以接受啦，我们都会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是这样子。好，那
我想基本上就是刚才就也提了嘛，就是说在今年年尾12月3号有 Agile Tour 台北，
对，
然后还有什么活动呢？
Agile Tour 台北是12月3号。
12月3号嘛。
对，那但是其他地区，因为我不是组织者嘛。
对对对对。你就讲Agile Tour 台北就好
了。我没有办法帮他们去讲嘛，因为，但是其他地区，也许新竹可能在下一周的周六，然后台中 或高雄，就是下下州，所以一个月四场，
就是敏捷之月就会在12月，
敏捷之旅，敏捷之旅之月，
一整个月就是
一整个月，每个礼拜六都可以参加，但是每一场都分别收钱哈，先讲清楚，因为不同地区嘛，
嗯，好，
对，那今年的跟 IT Home 合办的 A 加 Summit 哦，这个部分应该是会改由台湾敏捷协会跟 IT Home 合办哦，就是社群这一块的角度，
就是法人去做，
我们就不太去介入，但是我们社群还是会参加，积极参加，哈、
哦，那都同一伙人啊，
不能这样说嘛，我们这个还是要稍微分一下，对，但是这今年 A 加 Summit 应该也会举办的、啊。好，那至于说去年的 RIG 的话，我不太确定，就是今年会不会举办的，因为就我所知，今年的 RIG 不晓得谁要拿去办啊，但是我不太建议去参加。不是我们办的活动，因为本社群办的活动一定是让你物超所值 ,CP 值特高的一个大活动，对，是这样子。你问开西就知道嘛。
好，对，没错。
每一年来都一定是收获满满的回去。对。
好，那谢谢John的分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敏捷整个社群的发展，我们今天大概聊一下敏捷社群的发展。嗯嗯嗯、当然也有一些岔出去谈了一些可能社群成长会遇到一些困境啊。嗯、那当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John这边有提到，就是 Agile 台北这边他为什么要切出来，然后可能后续在台北这一块要怎么做努力去继续进行敏捷整个的推广。嗯、那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想要烧起你这把敏捷之火，那其实就是多参加社群去接触、嗯、就是吸比较纯的这个、
嗯、
这个敏捷的氧气、嗯、这样子你就比较能够、不好说是吸毒就是比较你在这个文化中你就比较能够激起你那把火，就会想要去就是去参与敏捷，甚至改造你自己的工作环境啊等等啊、嗯、这我觉得真的是。
对，大家如果想要就是参加台北敏捷社群，关注台北敏捷社群的活动或是参加活动的话，可以上你可以在 Google 或是在 Facebook 的搜寻框里面搜寻 agile.taipei
T-A-I-P-E-I
对 agile.taipei、嗯哦、这个都可以搜寻得到，甚至是说你直接输入这个在网址列直接输入 agile.taipei
会直接进去，
你就会直接导到我们的粉那个脸书社团，
okay.
对对对，那你只要点加入，其实没什么太多限制的啦、嗯、你只要点加入你应该都会关注到，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就是开关啊、把它打开，因为脸书现在广告特别多，你不见得、我们的推播不见得会推到你身上、那我在我们社团应该是公告区吧，我记得我有一个教学、没有的话就去翻一下历史、你会看到有一篇教学教你怎么把相关这个天线都打开。
嗯，好，
嗯，是这样。好，
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了、那也非常欢迎就是大家分享自己在专案上实施敏捷的经验、或是你遇到什么困难，你也可以在 FB 上留言、甚至在 Agile 台北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那都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然后大家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